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11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在英国近日反移民骚乱之下，在英国的香港人团体发现有人鼓吹极右翼组织前往他们的会址，令他们深感担忧，有港人组织已经报警处理。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说，
我呼吁公众和媒体去认识到虚假信息的危险，以及这些虚假信息对弱势和个人的影响，很可能会导致这种极端暴力的行为。
何锦丽的竞选拍档沃尔兹是倡导进步的政策，并且被视为对农村的白人选民有吸引力。中共呼吁内卷式恶性竞争，有解释认为口号式的改革难以奏效。中国推行网政网号，网友负评不断，多位学者亦都大呼反对。最后是美国之音专访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晨坤，他是谈到有关中国电动车这一场有关中国国运的世纪豪赌。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英国近日反移民骚乱之下，在英香港人团体发现有人鼓吹极右翼组织前往他们的会址，令到他们深感担忧，有港人组织已经报警处理。网上有信息呼吁人群在英国时间的星期三晚到多个城市协助移民和寻求政治庇护者的组织和顾问的办公室外示威，但是最后聚集的大多数都是反对反移民的和平示威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星期三早上，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发现了一则在一个社交媒体 Telegram 频道上面发出的信息，当中引用一则新闻的截图，指骚乱者烧着了一部车，并袭击了一名亚洲人。这一段星期二发出的信息内容是用英语写出，只可能是时候通知极右翼组织国防联盟去探访两个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和港门的伦敦会址。这个信息指控这两个组织努力地尽可能将更多亚洲人带到英格兰，并尽可能蚕食政府拨款。该频道名为黑化了的花花，平常内容多用广东话评论和香港社运界有关的事宜。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指，威胁令他深感担忧。
而这个威胁呢，似乎是出于种族的动机，针对我们的族群身份和我们在英国支持港人的努力。我初步相信这一则的信息的发起人呢，是一名港人来的。他或者对港人的运动和社区的组织感到幻灭，受到虚假信息所誤導和影響，這個人的強烈情緒似乎已經模糊了他的判斷，導致這些極端、有害甚至違法的行為。
鄭文傑說， 他已经向警方报告这件事，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协会成员和员工的安全。
我呼吁公众和媒体去认识到虚假信息的危险，以及这些虚假信息对弱势和个人的影响，很可能会导致这种极端暴力的行为。
协助来自香港的寻求政治庇护者的港门组织成员周先生对美国之音指，他们和有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已经加强了保障服务使用者的保安程序。伦敦警方回应美国之音的查询时指，由于查询数量太多，无法追查个别事件，但是就确认收到就事件相关的报案。移民英国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信息针对以英港人组织未知究竟是恶作剧，还是因为私人恩怨，还是发信者自己有精神上的问题。
现在极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啊，或者甚至他们一些意见领袖，他们现在针对的最主要就是一些 新移民，第二就是穆斯林教徒，甚至现在可能是都针对一些住在酒店的一些难民，或者一些叫做即是政治庇护者的那一个部分。那在现在这个阶段，起码也都没有一些明确或者一些很广泛流传的信息是针对亚洲人。
这一场反移民骚乱的起因是上个月底，一名17岁男子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南港持刀在一间舞蹈学校施袭，令三名女童死亡及多人受伤。其后有传闻指疑凶是激进穆斯林移民，引起群众在英国多地上街参与反移民的集会，并演变成骚乱，更加有抢掠行为。但是根据法庭公布的疑凶身份，疑凶不是移民，亦都同伊斯兰教冇关系。不过即使法庭和政府澄清，仍然未能制止骚乱。在星期一，英国的移民服务专员公署公布，暂时停止开放公署的网上寻找移民顾问及顾问名单服务，公署未有详细解释原因。同时网上有信息呼吁人群在英国时间星期三晚上到多个城市的协助移民及寻求政治庇护者的组织和顾问的办公室示威，但是到了示威的预定时间，出现在各地的都多数是反对反移民的和平示威者。在伦敦东北的沃咸市道，有几千人出席集会，填满该区中心的街道，反对种族歧视。英国政府以强硬姿态处理事件，有大约100人被起诉，当中有3人在星期三被判刑。一名58岁男子正应参与暴力骚乱和拳打一名警察，被法庭判囚3年。一名29岁男子承认意图对警车纵火，被判囚30个月。另一名41岁男子就因为承认参与暴力骚乱，被判囚20个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二8月6号宣布挑选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担任他的竞选拍档，为自从3个礼拜前总统拜登支持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的一系列旋风式事件画下句号。贺锦丽和沃尔兹将开始7州之行，前往总统大选当中一些最大的战场州展开竞选活动。据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瓦拉的报道，贺锦丽竞选拍档这一项备受外界期待的消息已经公布，他宣布挑选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拍档。贺锦丽在声明当中说，蒂姆是一位久经沙场的领导人，他在为明尼苏达州家庭办事方面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贺锦丽又说，他知道沃尔兹将为他们的竞选活动以及未来的副总统办公室带来同样的原则性领导。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人士一直支持现年60岁的沃尔兹，他在明尼苏达州州长担任时倡导左倾的政策。明尼苏达州位于美国中西部，对赢得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沃尔兹这一名前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军人以及前教师，被认为对农村地区的白人选民有吸引力。
A progressive who's been able to win rural red conservative district who's been able to win across Minnesota, even in the non-progressive enclaves.
据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珍妮佛·劳尼斯说，沃尔兹是一个能够赢得农村红色保守选区，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明尼苏达州，甚至是非进步派孤立地带的民主党进步派人士。一个拥有枪械、参加过战斗、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退伍军人，所以他是一个了解美国中部的人。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当中，何锦丽将会同沃尔兹一起对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副手 J.D. 曼斯。
Tim Walz's record is a joke. He'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r-left radicals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曼斯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提姆沃尔兹的记录就是一个笑话，他是整个美国各级政府当中最左的激进分子之一。但是我认为提姆沃尔兹的选择表明何锦丽已经屈服于党内极左翼的需求，而这个正是何锦丽一贯所做的。甚至在何锦丽竞选团队正式宣布沃尔兹是副总统候选人之前，特朗普竞选团队就发表过一份声明，指称沃尔兹是危险的自由极端主义者。沃尔兹最近高调宣布自己是针对特朗普和曼斯的有效打手，指特朗普和曼斯好奇怪。沃尔兹将有3个月的时间向美国选民介绍自己。
I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him. I'm gonna learn about him now that I know what she takes.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金布朗说，他对沃尔兹了解不多，但是他已经知道何锦丽选择了沃尔兹，所以他就要需要了解他。何锦丽和沃尔兹在星期二晚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出发，前往关键战场州开始竞选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提出在经济工作当中要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引发了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出官方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复苏力度不振之下着手改革恐怕不能够应付目前急需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届三中全会之后首次开会，部署2024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指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等。会后公布还提及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并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通畅落后低效產能退出管道。內卷是近年來中國的流行術語，用來形容社會上各種惡性競爭導致效率低下、看不到前景，或者被壓榨超長工時卻只能換取低薪酬等無意義的努力等。據香港傳媒香港01 7月31日的分析，內卷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引發關注。澎湃新聞7月31日亦都發表社論唱和拒絕內卷式惡性競爭。該報解讀，這個是官方著眼中國經濟和產業發展大局，要避免同行之間為爭奪有限資源而過度競爭導致效率降低。該社論點名新能源汽車行業，稱多位車企的掌門人已經公開呼籲停止內卷，因為在缺乏創新產品同質化的趨勢之下，同業之間只能夠大打價格戰，不利於永續的發展。對於當局和官媒的關注，微博網民反應很直接，有人意興闌珊地敷衍講到，聽一聽就好了。亦都有人問有些什麼具體措施啊？一位著名草奴衰立翁的微博網民則無奈地寫道，這個是業者被迫走投無路了，不得已而為之。對於中國各個行業的內卷趨勢，在北台灣新北市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企業之所以惡性競爭，主要原因是產能過剩，為找出路積極對外傾銷，但已經引發世界各個國家的警戒。例如美國就祭出科技管制和高關稅，限制中國貨進口和價格優勢。另外他說，中國政府對於商業的干預和管控都難辭其咎的， 以近年重拳整顿网络平台经济为例，政府监管趋严，压制民企的发展空间，导致各个企业的规模实力皆难以拉开差距，只好陷入价格苦战。蔡明芳话：唔单止电动车，中国房企等诸多产业的问题如出一辙，尤其是火红一时的太阳能光伏，中国产能已经达到全球产能的两三倍以上，当然只好内卷。面对这样的挑战，蔡明芳认为中国官方已经陷入两难，因为要解决恶性竞争，政府需要停止降息、收紧货币政策，并取消对特定产业的补贴，才能够淘汰体质不良的企业。不过一旦开始紧缩银根，却恐怕引发大量厂商倒闭、失业率攀升。此外，除了外资加速离开中国，例如苹果供应链等，很多真正具备科技实力的中国企业都开始展开海外的布局，还留在中国的多数都是成熟制程的芯片、锂电池等，这些本来就是产能过剩、高度竞争的产业。蔡明芳是这样说的：
因为继续降息或补贴的结果，会让很多的企业变成僵尸企业，就是活得不好，但是他还是活着。
他说继续降息或者是补贴的结果，会令到很多企业变成僵尸企业，就是生活得不好，还是要稍微生存住，但只要他仍然生存住，就会导致市场产量过多，价格就会不高，那那些原来有竞争力的厂商因为卖不到好的价格，也都没办法生活得很好，最后大家彼此内卷，就变成恶性竞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之前，彭博新闻社7月29号报道称，上海及深圳交易所将自8月18号起停止公布每日经香港注入内地股市的不上资金流量，仅按季度提供综合数据。由于外资多数经香港投资中国，因此不上资金长期被视为观察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数据，中国政府继5月份停止公布实时数据之后，进一步将每日的数据盖牌，资金流动透明度就再下降了。彭博新闻社报道称，7月1号到26号期间，海外基金经理人抛售的中国内地股票约值300亿元人民币，创下过去10个月以来最大单月的流出量。外资流出数据惊人，再加上中国索性冚牌不再发表数据，随即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网名慢慢由 IS 的微博网民嘲讽到他们政府看得到，只是不给我们看啫，掩耳盗铃。另一位网民白日梦想家的微博网民则是痛斥中国政府自欺欺人。蔡明芳表示，停止公布外资动态代表中国政府担心这些数据恐怕会导致市场恐慌，但冚牌的手法反而背离市场竞争原则，因为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市场将会使得国际资金却步，也都迫使实力企业退出市场，最后反加剧恶性竞争。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则否认，中国行之有年的诸侯经济导致重复投资，亦都是内卷恶化的元凶之一。他说，当中央喊出新能源车、太阳能及锂电池等这一类的新三样的产业目标之后，亦都变相鼓励各省投入重复竞争，这一点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罗列的政绩总是大同小异，就可见一斑。王国臣分析，过去中国沿海发达省份高喊腾笼换鸟，即透过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来到促进转型升级，但问题就是高端产业做不起来，导致龙腾空了，鸟就没有入来，这个是广东、东莞等地的经济数据下滑的背后原因。王国臣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现在因为内部财政问题跟各国的关税壁垒，导致他就算起来了也不见得能够卖出去啊，所以他现在也就卡在国内厮杀阶段。
内部财政问题和各个国家的关税壁垒，导致他中国就算计起来也都不见得能够卖到出去，而家所以就卡在国内厮杀阶段，想到新的出路之前，你中国企业当然只能够避免内卷性竞争啦。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指出，中国企业的困境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至投资者和企业本身都有责任。
中国政府啊，现在开始意识到了，着急了，但是我说哈，晚了，
因为你要去调整产业去规范它的时候，经济一定受影响，等到现在经济下行了。
李恒清说，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意识到很急了，但是已经迟了，因为你要去调整产业就去规范它的时候，经济一定会受影响，现在经济下行了，财政已经枯竭了，政府已经没有能力进行调整。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中国疑对十亿网民统一核发网证网号，并自7月26号起发布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对此，近一个礼拜以来网民负评不断，多位学者亦都大呼反对，如清大教授卢东燕质疑此举是为网民安上监视器。但这些反弹声浪亦都已经遭到当局封杀，被部分网民批评为撮劣的民主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以敢言著称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亦都公开反对，他在微博发文说，网证网号与网路实名者一样，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在网路上的行为，所谓保护个人之信云，不过是虚晃一枪，就好像抗疫期间的健康宝，意在将社会管控日常化和常态化。网号制度就相当于为每个人的上网行为安装一个监视器，所有网上的痕迹包括浏览的痕迹都可以一网打尽地轻易加以收集。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对美国之音说，网证网号新规是违法性的规章，不单止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好像是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亦都违反中国的宪法，濫職侵犯公民的個人私隱、通訊和言論自由等。但是他對此新規工程之浩大能否成功推進不無質疑。原籍湖南現在已經入籍台灣的網路工程師佐拉，原本是中國知名的公民記者，熟悉中國網路文化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一再緊縮對網路內容和言論的管控以及審查，未来透过发行网证网号将可以进一步扩权，因为中共将可以手握这个许可证的解释权和发行权。
这个网证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利，因为既能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能知道网名和网证之间的关联。
他说这个网证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力，因为既能够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都能够知道网民和网证之间的关联，所以这个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权力在手中，当然也是中共扩权的行为之一。他说，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对网路的管控趋严，不单止要求网路平台要保留长达60日的日子以供他们追溯网路违规行为，还可以要求网路平台承担起网路言论的审查责任。因此平台为了避免踩到监管当局的红线，往往过度或者主动进行严格的言论审查。不过佐拉说，中国这部网路新规或者有值得支持之处，因为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网路公司搜集过多用户的个人资讯，亦都降低个人资讯外泄的几率，以打击电信诈骗。只不过他说这个立意或者是善良，但是无法遏止电信诈骗，因为海外电信诈骗集团之所以越来越猖獗并且精准锁定中国人，是中国实施网路实名制十多年来的后遗症。未来就算成功推行网证网号新制，令到网路公司不再取得使用者的个人资讯，政府端的实名资料库仍然有过之外泄的风险。
网证网号并不能遏制诈骗，这个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政府那边仍然是有一个数据库囊括所有资料，所以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
佐拉说，网证网号不能够遏止电信诈骗，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中国政府那里仍然有一个资料库囊括所有资料，所以网证网号制度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政府也都能够泄露过之，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的约束机制并没有他们想象之中那么严格。对于网证网号新制，中国境内的电商平台和直播主或者都在评估后续的冲击当中，也都或者是因为议题敏感鲜少发表意见。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直播主培训集团执行长对美国之音说，互联网平台和政府本来就可以透过人面和声音的识别 快速锁定并且封杀被列入警示名单的使用者，因此他并不认为网政网号新规会对直播业带来太大的冲击。他说网友在各个平台现在仍然可以使用不同的网号网名，未来新规上路之后，同一人跨平台的不同网号或将统一，而没有国民身份证的外国人亦都可能需要申请网政网路号码才能够上网。另外，使用他人账号上网的漏洞亦都可能是不再存在，这个都是政府强化网路管理的政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网政网号新规对电商短期内没有冲击，只是对电商产业的投资者来说恐怕带来政策不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他认为这个新制的自愿的原则恐怕是持久的，因为当局最终的目标是掌握到境内每位上网者的实名信息，而这个工程恐怕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逐步完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随着习近平大力倡导的新质生产力，将发展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领域列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优先事项，中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无人驾驶的士实验。百度旗下的罗伯快车已经以低价在武汉等城市投入营运，这个是世界上首先将人工智能和电动车技术大规模投入商业营运的政府计划。究竟应该怎样去评估中国的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呢？美国之音专访了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晨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访问节录内容。
蔡晨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肯定中国政府在电动车产业布局方面的前瞻性和它产生的良好的效果。他说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在制定高水平的经济战略五年规划的时候，就将电动车技术作为重点的科研项目。当时电动车的倡导者曾经担任过德国奥迪公司工程师的万贡，被破例任命为中国科技部部长，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产业的研发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及早布局，而且政府自上而下全力推动，中国就比欧美更快制定了优先发展电动车的产业的政策，打造一系列用整车带动零件的生产加工体系，形成新的产业链。蔡晨坤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制造大国，去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000万架，出口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其中电动车产销量双双突破900万架，市场的渗透率超过30%，以成本低廉为主要优势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比亚迪已经是挤入世界10大汽车。中国以举国体制的优势发展成本低廉的电动车，形成的巨大产业的优势为全球敲响了警钟。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五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提出产能过剩、境外倾销的警告之后，北美、欧洲相继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是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东南亚等一些亚洲国家亦都在考虑对中国廉价商品设限，增加了中国如何消化出口导向的电动车巨大产能的不确定性。关于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媒体直言国家当初以举国之力布局电动车产业的目标就是国际市场。换句话说，中国的电动车的产业的产能是以全球消费市场来进行配置。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在欧美市场预测未来俄罗斯、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的汽车出口市场是否够大，足以容得下中国的庞大产能呢？蔡晨坤说，今年整个上半年，无论是西方国家定是一些的发展中国家，都已经纷纷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亮起了红灯。中国的汽车出口已经明显感受到巨大的市场压力，五月的数字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是告诉中国的汽车制造商知道出口可能会越来越艰难。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